回到家里了，很欢喜呀、啊，好不容易求了这么一个太太来办喜事。正在入洞房以前，这个小姐敲了，就敲辫子了，死了。你说这个悲哀不悲哀？喜事还没有办完，马上就办丧事吧，办丧事就把她埋到棺材里了，天天茶不思饭不想，很难过。这个男孩子门口来个老和尚啊，他说你不要难过，那个女孩子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度你的啊，叫你背金刚经背什么经，那都是他的方法，他你不相信，你把棺材打开什么都没有。后来把棺材一打开，里边什么都没有，空的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度人呢，方法很多。还有一次，这个女孩子脱得光光的，一丝不挂，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在这个社区里边，社区是现在的名字哈，在这个社区里边有一个游泳池啊，就跳到水里去了。这是大家这个房子里都喊出来了，说你们来看呢、啊，你看这个杂毛都跳到水里去了。杂毛是我们台湾话，是个女孩子叫杂毛了。这个大家都出来了，都出来看呢、啊。这个大家都出来之后啊，这个山塌下来了，山塌下来把房子整个压垮。说观世音菩萨度人呢、啊，用种种的方法。如果他不现这样子，你大家不出来吗？啊，不出来不是压死了吗？说我们真正观世音嘛，感念观世音菩萨的事情啊，你要稍稍留点心呢、啊。我说，尤其我们年纪老的人呢、啊，过去，我想多多少少都蒙到观世音菩萨的利益，啊，都得他的好处。可惜你不知道。说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音。梵音呢、啊、就是真空啊，洁白嘛，梵就是洁白的意思，说音声要洁白，我们的音声不洁白，浊音啊，音里边呢有贪嗔痴。如果我们的歌唱唱得好，梵呗唱得好啊，真正是清心寡欲，真正清心寡欲。如果哎呀，这几个明星来唱歌了，那你去买了票进去，你看看他蹦蹦跳跳的在里边呢，连蹦带跳的，我想你这个心不清，这不是梵音，这是浊音。所以就梵音啊，海潮音呢，你看这海里边是潮水啊，难时来的，绝不改期，几点钟涨潮，几点钟落潮，就是海潮的音声啊，就是它有固定的呀、啊、时间，就是观徐地啊，在这个徐地里边度众生啊，也有它一定的时间啊。胜比世间音，当然是世间的音声啊，胜比世间音，这就是中道了。这个里边五个观呢，五个音呢，就是观空、观假、观中，就是观用三子三观的境界啊，用三观来观三谛的境。真正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心里边，在心里边，不要向心外求观世音菩萨，并不要以这个男女相来取观世音菩萨。那么用男女相取观世音菩萨，你见不到观世音菩萨的，见不到观世音菩萨。所以说只能说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。我们都有苦嘛，都有难嘛，人生啊，多多少少啊，三灾八难总会有的了。苦啊，天天在这个苦恼里边自己讲苦作乐，讲苦恼啊而做快乐，没有反省。所以是、啊、要认识观世音菩萨，十六观里边呢 要认识观世音菩萨。再其次啊，我们谈到这个三辈往生，所以三辈往生啊，这是十六观里面有三观是三辈往生，就是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有条件，有条件的。他这个上品上升啊，在这个十六观经的文正文里边有，要发三种心才能往生。注意这个三种心，要发三种心才能够升西方，而能够得到上品，上品上升。第一个是自诚心，第二个是身心，第三个是回向发愿心。首先要自诚，不诚无物啊，诚在灵，要虔诚，要虔诚。我想我们念佛呀要虔诚啊，这个虔诚心呢没有办法讲，我想个人呢会体会到，在一心一意之情况之下念佛，这叫虔诚。一心不是二心，念佛时候不要打妄想，打妄想就杂念了，杂念了这个念佛了就是有点这个出入了，当然功德是有了，不那么纯啊。所以要自诚心，恳切恳切啊，往生西方。往生西方是清净度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不是我们的老家呀，我们都是临时做客，就是你自己的房子，这个房子也不是你的，所有权还不是你的，你自有使用权。所有权是哪一个的呢？火的，火可以烧你的，水可以淹你的，啊，贼可以偷你的，强盗可以给你一枪。那么就恶国王，这个国王可以下个命令给你充公。啊，我想充公的滋味年纪老的会知道了，啊，你从大陆跑出来都充公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像从大陆来的这个老狼啊，家里稍稍好一点的棺材都准备好了，是不是？每年都油漆一遍，啊，每年都上油漆啊，把这棺材很厚的棺材呀，每年都油漆，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也都准备好了。准备死了吗？死了之后恐怕临时来不及吗？好，共产党一来啊，棺材给烧火了，皮了，衣服呢你也带不走了，都不是你的，真正你事先没办法准备，没有办法准备啊。所以是这个事先要虔诚很自诚的心，放下，再放下，放下吧。说要一放下，即放下，欲待了期无了期。能放下念佛就放下念佛。这我是说放下，不是叫你把头破剃掉出家。我一向不劝人出家的。放下就把你自己家里边的这些名闻利养啊，能放下一点就放下一点。或者是哎呀，我这个儿子还没有长大呀。啊，长大了，哎呀，还没有结婚呐、啊，娶个媳妇还没有生孩子抱孙子啊，你没有完。那么生了孩子之后啊，那你就苦了，背着一个抱着一个拉一个扯一个拽一个的，搞了一大堆。你说你自己不是找苦恼吗？啊，但是这个喜日宴三斗，今日还存否？说窦燕山有一方嘛，我想这个年纪老的都知道，终归无后。哎呀，继承我的香烟能继承几代呀？是不是？能看破这一点呢，多做功德， 多陪辅就够了。所以是我们学佛的，你像释迦牟尼佛，他的子子孙孙多少，我们在座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子孙啊。所以真正的呀，要能放下一点，能放下才有自诚心嘛，不放下没有自诚心啊。你正在拜佛呢，或者孙子啊孙女儿啊在你旁边呢，这个拉拉扯扯的，你这个佛就拜不好了。所以是第一个要自诚心，自诚啊要心里边牵挂要把它放下。第二个呢要身心，这个心呢，发这个心呢要深度，要发的有深度，不要漂浮，不要水上漂啊，就是你拜我也跟着拜，你念佛我也跟着念佛，没有用，要身心。我在这里顺便呢讲一点这个我们实际的应用的道理。我们年纪老的也不能够不准备往生西方这一刹那，但是在无常经里边告诉我们有几个动作要准备，晚辈更应该知道。当然在美国的情况不，我不太了解，不要说人要有病了赶快推到医院里去，送到医院里死啊，这个儿女不好，你把他推出去了送到医院里去了，说放在家里死恐怕小孩子又不好了。当然难怪了，这个是小家庭啊，是这个没有这个中堂啊，这个中间的客厅啊很小啊，就是死在医院里，这个不对。我想我们将来这个达拉斯学佛社如果有可能的话呢，我们成立一个这个安养堂，就是有病啊送到这个安养堂来，往生堂，就是往生堂，这里边我们这个电话设备，西方极乐世界图都把它画出来啊，你就倒在这个床上，大家这个听着这个声音呢、啊、这个音响啊都在念佛，这个比送医院好了，这个功德大呀，这个我们送走一个是一个的啊，这个送走他一定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最后这一念很重要啊，念了一辈子佛最后这一念把握不住啊，真是遗憾。所以做儿女的呀，不要在他旁边哭哭啼啼的，哎呀你不能死啊，你死了我怎么办呢、啊、你怎么办也要办，是不是要离他远一点哭，他根本就不想死不想走啊，不想走的牵挂儿女嘛，牵挂财产嘛，牵挂他的事业嘛，那么你就应该啊哭，当然难过是难过的，叫他听不见。第二个动作呢，不要在他身上动或者是老伴儿死了，你就在他身上推来推去的，你不能走啊，你把我丢下怎么办呢，哎呀把他推，他又不能动，但是你推他他知道，他恨呐、啊、他说你这个死鬼呀、啊、你这啊我要已经快完蛋了你还叫我难过，不要推他不要动他啊，第一个哭的时候不要他听见，他起码心里清静一点。第三个呢，那就要请法师来给他说法，但是请这个法师你不要请那个他平常讨厌的法师，他平常他对这个法师根本就没有缘，讲话都不愿意听，你把他请来在他耳朵旁边嘀嘀咕咕，你说气不气啊？要跟他请他有缘的他听他话的法师，但法师来总是劝他，你放下吧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里怎么快乐，这边的事情你都不要管，都有安排。我想儿女也应该这么讲啊，家里事情你不要管了，我们都一定处理得很好，听你的话绝对没问题，总是讲这些话，叫他心里边放下。那么死了之后断了气了，断气的时间呢，但周身都凉了嘛，冰凉了嘛，你如果胆子大的，自己的亲呢可以测验测验是到哪里去了， 慢慢地摸摸他的头顶，周身都凉了，头顶要热的话呢，应该是上升，不一定登极乐世界，起码是往上升。如果脚板心要热，那就说明你可以哭了，下地狱了。从这个第八窝里也是从下边走了，第八窝里是从上边走啊，就说明你上升天，起码升天了。如果从心口窝走，周身都冷了，心口窝有点暖气，那第八窝里也是、啊、从这里走，不是坐人吗？或者上边是坐人，下边可能就是做畜生啊，或者是这个下三道的去了，这可以测验的。那么死了之后啊，断了气，都冷了，你不要还是不要动它，所以你送到医院里就不行了。送到医院里烧上一段气，白布单给你一盖，就送到你那个什么冰箱里去了，给你冰起来了，就像下寒冰地狱似的。第八窝里是并没有走、哎、有知道的，他知道的，但是没办法给他推到冰柜里，他不推冰柜会烂吗？会臭吗？在48个小时之内不要动它，第八窝里也是没有走。你给他诵经也好，念佛也好，讲话也好，他不会反应，但是听得见。那么时间过了，就再给他换衣服，不要在他没有断气以前给他换衣服啊，这太恐怖了，就等于宣布他死亡。人还没死就把衣服给他换上了，动也不能动了。你说他还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衣服都给我穿上了啊，不要给他穿衣服。所以在这个经里边告诉我，有的说哎呀不给他穿衣服我穿不走，没那回事情啊，就是都冷了，过了48个小时之后再给他换衣服。有的说这样子他都冻僵了嘛，这个胳膊也冻了嘛，有个办法，拿热水放一点檀香，放点香水也可以，拿毛巾，在医学里叫做做热敷啊，把这热毛巾给它一呼啊，这个慢慢就转过来了。对各个的这个关节这么呼一呼啊，你给它打坐也可以，穿衣服也可以，腿给它盘起来也可以，做热敷。那么没有人死了之后，这个中阴身是很黑暗的，这个一路茫茫，找不到东南西北，所以我们要给他念佛了，引导他去的路。你念个佛了，他就是等于说是给他一个光明嘛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有打幽冥钟的庙里那个大钟啊，他不分昼夜的发心在那打，晚上也打。那个幽冥钟啊，就是在地狱里边呢，可以震破地狱的光明。地狱是黑暗的，有的说是、啊、我们在阳世间呢、啊，我们这个出家的和尚尼姑给人家诵经啊，诵不好，不能消灾，钱拿了不能够免难，到地狱里去，到补经处，要给人家补哎，补经处很苦啊。那就在阳世间有打幽冥钟的，当地狱里一亮，如念一个字，在当是啊，如是我问，你看这补一部经很难听，说我们真正有点办法，不愿意给人家做佛事，你超度不了他，拿他的待遇，你不要拿他的钱，可以大家解冤。啊，所以我们真正将来如果有这么一天呢，不做佛事，但是你用到我们大家一字给你回向去念佛，祝你往生，没有待遇的。那么你拿钱不是拿诵经的钱，你把钱拿来嘛，来做其他的功德，来做放生啊，或者印经啊，或者盖庙啊，那是根本是两个账，不是啊。你尤其现在庙里要诵经啊，讨价还价更糟糕啊，说师父啊能不能便宜点啊这个东西说诵经还要讲价钱，这个是这个糟糕啊，这个毛病很大了 啊，所以说在这个丧事都办完了，我们一定要烧纸了，烧纸钱呢，烧纸钱不是佛教的事情，这个要搞清楚，这个帽子给佛教扣上不对的。烧纸钱是从哪里开始呢？就是唐明皇的儿子唐肃宗，这个唐宣宗啊被逼到四川去，唐肃宗嘛做皇帝，在他没有做皇帝以前呢，他主祭，就是这个祭祀的时候啊，他当主祭官。他一看呢，唐朝以前淹死了都有这个所谓是义钱，就是把金银财宝啊都放到棺材里去陪葬，陪葬。那么后来有挖墓的、盗墓的，啊，浪费的这个有用的国宝不能流通，埋到棺材里去了。所以他提议啊，用纸来代替金银，用黄色抹一点嘛，就当金子啦；用白的抹一点，就当银子啦。把它折成锡箔，折成金银元宝。我想这个道理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这是民间的事情啊，很快的就实行了。因为我们台湾最初啊光复的时候啊，那个拜拜很厉害的，也许你们有参加过，大家比赛呀， 那么甚至于把孩子卖掉去拜拜，这个有的我亲眼看到过的。他要面子嘛，没有钱，旁人都拜拜，自己不拜拜也不行，互相请客，大吃大喝，所有的钱都吃光了。这是愚民政策，日本在那时候愚民政策，叫你没有钱，有钱都给他吃掉，用这个名义来拜。后来我们自己光复了嘛，这叫大家用香花水果来拜，这个节省很多很多的钱。但是老台湾郎海姆的还是要拜啊。那么这个纸钱一行下来呀，所以大家就用这个纸钱呢，有的些个买很多的纸，又砸房子啊，又砸汽车呀，又砸马呀，又砸一些这个东西，这个把钱糟蹋了很多呀。你给他砸一个洋楼，他这个洋楼不能住哎，他在阴间没有地皮哎，这个洋楼盖在哪里？你给他砸一个汽车，他也没有驾驶执照，是不是？他也不能开，真正没有用。你又给他砸好多下女啊，管这个用人呢、啊，他活的时候都没有用下女，但是做鬼还用下女啊。说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把这个钱花的浪费了，又烧纸啊，哎呀，那个这个烧的这个纸不知道烧多少，但是不会烧。但烧纸是给活人看的，不是给死人。如果你不烧点纸嘛，你说哎呦，这个人是不孝啊，这个老人死了连纸都不烧啊。那么烧纸要会烧的话呢，就是烧一张锡箔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烧一张锡箔念一句观世音菩萨，功德不在纸上，是在那个佛号上，拿这个纸做一个媒介啊，功德是念佛念佛号，尤其现在寺庙里边烧这个往生钱，这个更快，就往生咒嘛，用往生咒印到那个纸上嘛。这个往生咒你要念的，你不念你把它烧，你把三章十二部都烧了有什么用啊？所以真正我们了解佛法的人呢，这些个都应该属于迷信。各位知道这个应该不是佛教的东西，不是佛教的东西。那么当时佛教有这个超度这一门，社会嘛有慎终追远这一项啊，再拿这个传统下来这种的这个习惯，所以就把它混到一起了，以为烧纸啊是佛教的东西，不能不烧，烧一点象征的意思意思给旁人看看就好了。真正他拿不到的，这鬼哪能烧这个？尤其你的父母死了，你就真正断定他做鬼吗？这个太不孝顺了吧。 你就把他打到轨道里去了。他可以升天呢，升天还用你这个子吗？他可以成佛做菩萨做罗汉，乃至于做人他也不用你这个子啊。他藏着现在有烧冥币美钞嘛，说阴间的美国银行那些个这个啊，烧大头，烧这个现洋，所以这个是古来的这个风气，中国的古风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所以说就是给他做功德，求佛菩萨加倍诵经，最好自己诵，如果不诵经最好给他念佛。念佛容易，因为什么？大家不会打多大的妄想，诵经容易打妄想，打妄想就这部经就白念了。从前呢，戚继光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，有个戚继光啊，他念《金刚经》念得很灵。那么有一个鬼呀，就求他说：“将军呢，你能不能替我念一部《金刚经》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呀。”那么他第二天呢，他就很虔诚地念这个《金刚经》。念经的时间呢，他那个下女啊，给他送一杯茶。他没有讲话，他手这么摆一摆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不要喝茶，手摆一摆。晚上这个鬼就来给他托梦了，说我谢谢你给我念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可惜没有用。哎，他说我很虔诚的给你念呢，他说你加了两个字，不要。这部经你加了两个字还灵啊，不能随便加字的。各位想想，我们打妄想就都不知道加了多少字了。诵经时候你东想西想，你那个经就搞得一塌糊涂，那怎么念？说不如念佛。如念佛，大家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像我们同参道友、同行同修啊，大家这个互相的这个助念呢，帮忙念佛呀。当然也没有金钱的来往，也不要什么钱的，这个完全是这个同修的关系，这个功德大，这个功德大。同时，你儿女啊，尽量的给他做功德，给他放生啊，给他布施。供养三宝，以他的名义，他活的时间呢舍不得，他死的时候你儿女应该慨他人之慨，把他的钱拿过来啊，说这是我老子的钱啊，那么以他的名义给他做功德，他得得到，这是第一章经里边告诉我们的啊，因为他再生的时候不舍得嘛，他自己舍不得用嘛。那么他死的时候他拿不走，一毛钱他也拿不走，那么你拿过来了，你有资格拿过来吗？就拿这个钱给他做功德，他能得得到啊。千万不要杀生，如果人要死了要杀鸡杀鸭呀，这个杀一些个东西啊，那就等于给他加重他的罪。他本来是这个应该可以往生啊，你给他杀生的这个生命的罪啊，就落在他的身上了，因为你为他而杀。这也是地藏经里边告诉我们的，地藏经里告诉我们，就是不要给他杀生，吃素，用素斋，用素饭来这个供。所以这个第二一种身心呢，要有深度。我们往生西方，为自己也好，为别人也好，你要了解那个深度应该怎么做啊。说杀生啊，我想没有好处。从前怨云禅师有几句话呀，说千百年来晚里更，冤深似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半夜声。一千年一百年呢，都在碗里边做红烧肉啊，红烧鱼啊，清炖鸡呀、啊，啊，说千百年来碗里边的羹汤做羹菜，啊，千百年来碗里羹，冤深似海，那个这个热腾腾的怨气冲天， 那个一碗一碗荤菜端上来，那个怨气，那是怨气，不是吉祥之气，不是和平之气。那个鸡鸭鱼肉他愿意死吗？他打不过你们，要肉强食嘛，你把他杀掉了吗？你要吃他吗？但死的时候他不甘心，你把他煮熟了，他一种怨气就往冲，说是这个一千年一百年呢，因为他这个业障嘛，这轮回嘛，是千百年来万里耕，原身四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你要知道世界上世界没有办法和平的呀，除了大家都戒杀和平相处，我想应该没有灾难。如果你杀我，我杀你呀，和平不了。是欲知世上刀兵的劫，但听屠门半夜声。当然现在屠门的声音听不到了，他用电动，用电杀，一个猪啊，把它放进去，那边除了毛归毛，皮归皮，骨头归骨头，肉归肉。我记得我们在台湾呢，要到这个佛教里做什么法会啊，政府也配合，说要禁屠三天，禁屠不准杀生。这一禁不禁屠还好，一禁屠啊，大家买的特别多，这三天没有肉吃了嘛，多买了把它放在冰柜里冰着，众生的业障啊，你说怎么讲，没有办法讲。所以这个杀生啊，杀劫呀，没有办法这个和平，说我们不要杀，就是每一个家庭里边呢，厨房就是个这个小屠宰场。你看那些个老太婆要把这个鸡买回来，把这个脖子这么一崴呀、啊，毛这么一揪啊，往这个给它一刀啊，往地下一丢啊，再往开水锅里这么一烫啊，毛都拔下来了，你狠不狠呢、啊？啊，这个。所以是真正那个杀鱼的呀、啊、杀鸡的呀、啊，那个太狠了，那等于小屠宰场，应该戒杀，应该戒杀。我们不但不杀，而且放生。如果说哎呀不行了，我家里儿女啊不吃荤不行啊，你不要杀可不可以啊？你到菜场去买别人杀好的，暂时给他做一做，这个在心里边也有点好处，不要自己动手。不要自己动手，尤其自己很辛苦地养个鸡，到过年把它杀掉，你于心何忍呢？那么由于台湾还要赛猪，要养猪看哪个猪肥啊，放在门口大家比赛。这个风气啊，在佛经里告诉我说，最初提倡杀生这个祭奠祖先的这个人，现在还在地狱里面。这个一个提倡就不得了，那就世界上增加很多的这个杀伐之气。所以这个身心呢，我们要把它深入经藏，要了解这个道理，什么叫做功德，什么叫做罪过啊。我想我们讲十六观呢，当然这个如果平常讲可能会讲不到这个东西，应该是讲得很深很高的，那可能把你要的迷迷糊糊的。那么就说是我们一点一滴地把它搞清楚。第三是回向心，回向发愿。什么叫做回向呢？回就是收，福不唐捐，到庙里拜一拜也好，这个献一朵花也好，烧一支香也好，都有功德，都有功德啊。说举手低头皆成佛道嘛，啊。甚至于童子戏，小孩子在拿这个做游戏的时候啊，堆一个塔或者拿一个草当作香，那个里面这个善心呢，已经善根在里面种。所以要回说做好事啊，不能没有功德，功德是有收回来，收回来要不要呢？我不要，放，相就是放，放给哪个呢？放给需要的，如果没有真正的对象呢，你放给所有的众生，说我做的功德呀，为众生而做，心量小一点的，为我的亲戚朋友而做，再小一点，为我儿女而做，啊，可以要放，千万不要自私，不要自私， 自私啊，这个功德就小了，不是没有功德，太小了。你心量放大一点，这功德就进虚空变法界，旁人拿不走的，你做功德别人拿不走的，这个是落的大方，落的大方。说回向发愿，回向，那么就是我做点滴的善事都为众生而做，注意这句话啊，要发愿，就是愿生西方，愿消三障。发愿的当然有总愿有别愿的，比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是总愿。别愿呢，可能是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愿心，都有他的所求啊，要回向发愿。这个三种心在十六观经里告诉你，如果你要是上品上升的，一定要具足这个三种心。同时他又告诉我们，有三种的众生啊应该升到极乐世界，三种人。所以我们在十六观经里边要把他这些个道理啊把它剪出来讲。第一种人呢，慈心不杀，具足戒恨，慈心不杀生，这是讲上品上生，就是到了极乐世界马上花开见佛呜呜生。如果下品下生呢，当然就不需要这样子了，下辈下能肉无逆施呢，你只要临终这一念就可以往生。慈心，用慈心就是我们心里边不要有毒，对朋友也好，对事情也好，不要存毒念，不要害人，不要害人。但我不能救你，我也不会害你，要慈心不杀。如果根据大乘经里面，杀父杀母没有罪，把你父亲杀掉，把你母亲杀掉，不但没有罪，而且功德很大。大家会有问号，这是怎么个讲法呢？无名父贪爱母，你看那父亲脾气多大，母亲嘛婆婆妈妈的，是不是？把这个无名的父亲杀掉，你不能有无名啊，这是譬喻啊。贪爱母，把这个贪爱杀掉，贪爱杀掉，把无名杀掉，把贪爱杀掉，等于杀无名父贪爱母。所以看大乘经里边遇见这种句子，说杀父杀母没有罪啊，那就指的杀无名父，杀贪爱母，这是一种表，这个代名词了，代名词。所以是要这个慈心不杀，具足戒恨，要受什么戒你要守什么戒。我受过三规，那么我就是三规弟子啊，我要守三规的原则。受五戒或者受四戒受三戒受一戒，我要守住我受戒的原则。或者受八关斋戒，那么我就守八关斋戒的原则。要具足戒恨，要具足你所受戒的。这个戒有性戒有遮戒，你比如饮酒啊不受，你喝酒就不犯戒啊，我没有受嘛。如果你受了我不饮酒，然后你喝酒了，就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这个喝酒啊是个乱性的，喝酒乱性的，要喝醉了什么事情都做出来了。你看装醉啊，装这个装发酒疯啊，说在经里边告诉我们，有一个人呐、偷的隔壁的一个鸡，犯盗戒了。人家隔壁来找了你，有没有个鸡？有没有跑到院子来了？没有啊，就犯了妄语戒了，看不见他把他杀掉了，犯了杀戒了。那么就是说，就这么喝醉了，这个一念之间呢，就犯杀盗淫了，杀盗淫妄去。性戒呢，不论你受不受，犯了就犯戒，杀人偿命啊！你犯杀戒，你杀了人你就偿命嘛，在法律不允许的，欠债还钱嘛。偷东西犯法的啊，你邪淫淫之妻是犯法的， 所以有性戒不受也犯的，遮戒受了之后才犯。所以说慈心不杀，具足戒恨，这是第一种人可以往生西方，可以啊这个升到上上品，花开见佛。第二一种人呢，读诵大乘方等经典，读诵照本叫做读，照本念，背本叫做诵，啊，诵经，诵经不看本子的诵经，要照着本子念就读经。要读什么呢？读大乘经典，不能读小乘经典。小乘经典呢，把你的心量弄狭窄了，弄狭窄了。读大乘经典叫发菩提心，救度众生，这都读大乘的方等经典。方等经典，你比方读楞严经，楞严经就是方等经典。方等经典，谈天次小，探大包圆，啊，赫次小乘，谈次偏教，探赞叹大乘，这是方等典呢，是不是？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。第三一种啊，修行六念，要修六念。你这个念呢，要有六种念：念佛、念法、念声、念思、布施。念布施要随时要想起来帮助别人，念思。啊，念戒就是哎呀，我有这么一条戒；念天就是念理了。佛教里讲的天都是讲理，天理良心，念理要讲理，不能不讲理，胡不讲理不行啊，胡搅蛮缠不行，要讲理，要念理啊，要念天理，要念布施，时时刻刻呀想到不如你的人。有求助你的，你应该多多少少应该帮助他。要念戒，我想你受戒不受戒还在其次，做人本身就是戒，做人有人的凡味嘛，做人有做人的凡味嘛，啊，你戒是人嘛，当然有人的有三纲五常，这个都是戒，所以要念戒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声，这是叫六念。说第三一种人呢，修行六念，这一共这个三种人呢，可以往生西方，而且得到上上品，得到上上品位。这是讲发三种心啊，有这么三种人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念佛的法门呢，要把它搞清楚，把它条件认识清楚。啊，不要你念我也念，你说去我也去，到时候他去了你去不了，因为说你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。说必须要发三种心，上个讲师我跟你们讲的是用修三福，修三种福啊，孝顺父母，具足戒恨，发菩提心，都是差不多的啊，要有这个三个条件，这都是在观经的这个正文呢是这样子要求的。我们今天晚上啊，我已经看着时间呢，又差不多了，还有一刻钟，因为明天还有一个讲次，一个讲次，我想把这个三，这个上品、中品、下品断烦恼的事情跟各位讲一讲。那么至于说前边是这个观日落了，观太阳落下来了，就说你这个心呢跟这个太阳啊一起沉下去了，我们的心不沉呢。浮心浮躁得很呢，如果你观太阳出来，就很容易浮躁，看着太阳升，哎，这个光照出来了，你这个心也跟着散了。现在叫你观日落，太阳落下去，落到西方，就是拿太阳这个一个境界，把你的心呢集中啊，落到西方去，这观日落。第二个就观水。再观冰，再观地。我想水呀、啊、是 不是洪水，洪水不能灌的，那个太猛了，就是灌平常的这种清净水。水呀、啊，有四时不同，会结冰。要冰啊，就等于是跟琉璃差不多，跟这个琉璃、啊、内外一样，这个冰是由水来的嘛。那么这个琉璃呢，就是我们就叫我们做人呢、啊，修学佛法的呢，内外一致，不要口是心非。口是心非啊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要想教出家法师的朋友啊，你必须要用知心。他跟你搞弯曲心，他不会，他也搞不过你。你这个弯弯曲曲的，你跟他这个时间久了，他就远离了，他就怕你了。知心，对就是对，不对就是不对。算零账不算整账。比如说啊，这一点我忍耐了，明天我也放过了，再一点吧，我也不跟你计较了，到最后爆炸。我们主张算零账，你不对，哎，这个事情不对。你当面讲不要背后讲哦，背后讲变成是非了。当面讲他会感激你，当面讲会感激你，说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对。好朋友们，你要劝他们互相勉励，你不要集中了一大堆呀、啊。再给他讲，那就不可以了。就是经常算零账，当面不要背后。地呀、啊，观地呀、啊，这个观太阳是如此，观水是如此，观冰是如此，冰。